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看电影栏目，我是主持人无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由格斯·范桑特导演、马特·达蒙、罗宾·威廉姆斯、本·阿弗莱克主演的剧情类电影《心灵捕手》。本片于1997年上映，并获得第70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影片提名、最佳导演提名、最佳男主角提名、最佳女配角提名、最佳剪辑提名、剧情片最佳原创配乐提名、最佳原创歌曲提名，以及最佳男配角奖项、最佳原创剧本奖项。下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部电影《心灵捕手》。天才为什么要堕落？麻省理工学院的兰博教授是数学界中大名鼎鼎的人物，他获得过被誉为数学界中的诺贝尔奖的菲尔兹奖。他给上他课的大学生们留了一道难题，题目写在了楼道的黑板上，并称看看谁能在学期结束前给出答案。看看谁能在学期结束前给出答案。兰博教授这句话的真实意思其实是，我不相信你们有谁能给出答案。毕竟作为数学界的顶尖人物，他当年是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到答案的。但是没两天，黑板上就出现了答案，但是这个人并不愿露面，尽管露面可以享受难得的荣誉。兰博教授再下战书，留了第二道难题。这道难题他和伙伴花了整整两年才解开。同样没两天，那个神秘数学天才再次给出答案。这次兰博教授看到了神秘数学天才的身影，发现他竟是这所顶尖学府的这栋大楼里的一位清洁工。但这位清洁工并不想被发现，他一边辱骂教授一边跑了。这是著名的心理影片《心灵捕手》一开始的情节。看到这种情节，我脑子里冒出一句话，世界是分裂的。麻省理工学院的光辉竟被一个落魄的清洁工彻底盖住了。不过外部世界的分裂源自内心的分裂。这个落魄的男孩，他其实只是在工作之外的少数业余时间做一下解数学难题和读书这种正确的事儿。而多数业余时间，他是和几个问题青年一起打架斗殴、偷盗乃至袭警。其中他最拿手的是去麻省理工学院或者哈佛大学，三分钟摆平一个笨蛋。这个内心分裂的男孩叫 Will。 等兰博找到 Will 时， Will 已因打架斗殴和袭警而被关进监狱，而兰博申请作为 Will 的监护人而将他保释。保释的条件有两个，一，Will 要与兰博配合解数学难题；二， Will 要看心理医生。 Will 不想看心理医生，但更不想蹲监狱，两害寻其轻，他不得已答应了做病人。但是作为天才的病人， Will 连接赶跑五名心理医生。最终兰博找来了自己大学同窗现在的心理学教授 Sean 来为 Will 做治疗。同样的， 在第一次会面中 ，Will 也刺痛了 Sean。他通过对 Sean 一幅画作的观察，而看出了 Sean 当时的心态。Sean 的画作是一个在波浪滔天的大海中独自划船的人。对此 ，Will 看出了两个内容。他对 Sean 说：“第一，你当时正在暴风雨中；第二，你娶了错误的女人。” Sean 被激怒了，他警告 Will 不要侮辱他已死去的太太。而当 Will 再次说：“没错，你的确娶错了女人”时 ，Sean 暴怒，他冲上去掐住 Will 的脖子，并威胁说：“如果你再这么说，我会杀了你。” Will 震惊了。以前他戏弄那些心理医生时，他们的方式先是惊慌，接着是掩饰自己的愤怒，然后是拒绝继续给他做治疗。但 Sean 不一样，他也被刺痛，但他直接表达愤怒。更不一样的是，这个被刺痛被激怒的男人答应继续给他做治疗。在心理治疗中，或者在一切亲密关系中，这都是很关键的一点。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套固定的逻辑，我们认为自己的某些特质是好我，这些特质可以让自己维持并促进关系的发展，而自己某些特质是坏我，这些特质会导致一个关系的疏远甚至结束。因此，当我们想与一个人亲近时，就会表现出好我，并刻意压制坏我；而当我们想与一个人疏远时，就会表现出坏我，而不再表现好我。譬如，一个依赖者，当想与一个人亲近时，他会表现得非常依赖，有时就是所谓的可爱。相反，一个支配者，当想与一个人亲近时，就会表现出非常有能力的一面。这时，如果那个人中招了，真的在我们表现好我时而与我们亲近，并在我们表现出坏我时结束了与我们的关系，那就意味着我们的逻辑再一次得到了强化。这是导致我们心理问题的根本所在。如依赖者总会发现，别人之所以不接纳他，好像总是因为他还不够依赖。支配者则会发现，别人之所以不接纳他，好像总是因为他还不够有力量。所以每当遇到一个危机事件，我们都会进一步强化自己的逻辑，这导致我们越来越僵化。假若说治疗能发挥作用的话，关键点就在于心理医生帮助来访者明白，他们可以不必对那个逻辑那么执着，也就是说，他的好我并不一定会促进关系，而他的坏我也并不一定会疏远关系。Will 的逻辑其实就是，天才是坏我，平庸是好我。他其实认为天才并不能换来关系中的亲密，而平庸倒可以做到这一点。每当他展现天才时，其实多数时候都是在疏远乃至结束一个关系。所以我们看到他的聪明都用到了刺激心理医生，三分钟摆平一个笨蛋等事件上。也可以说，他其实讨厌他的天才，他不愿意别人因为他是天才而接纳他，他更愿意别人仅仅因为他这个人而接纳他。那五名心理医生都中了 Will 的招数，Will 用坏的方式表达他的天才时，他们都中断了和他的关系。 Sean 不同，看起来他也中了 Will 的招数，一样被刺痛甚至更痛，但他这时不是中断与 Will 的关系，而是选择了真诚袒露自己的心声。 当 Sean 这样做时， Will 的世界已经是在被颠覆了。Will 第一次发现，原来真诚地表达愤怒并不意味着关系的结束。第二次会面中， Will 的世界进一步被颠覆。 Sean 先是承认 Will 的确刺痛了他，令他彻夜难眠，但在这种痛苦中， Sean 想明白了很多。尽管总是将聪明用在攻击上，但 Will 还是以自己的聪明自豪。但是 Sean 对他说，看到你，我没有看到聪明自信，我看到的是一个被吓傻的狂妄孩子。这句话的意思是 Sean 明白，我有狂妄的聪明自信不过是对痛苦的防御罢了。这种防御是一堵墙，令 Will 只敢与书本建立关系，而不敢与世界直接建立关系。而在说这段话之前， Sean 还说了一段震撼人心的话语，你只是个孩子，你根本不晓得你在说什么。问你艺术，你可能会提出艺术书籍中的粗浅论调，有关米开朗基罗，你知道很多，他的满腔政治热情，他与教皇相交莫逆，和他的耽于性爱，你对他很清楚吧？但你知道西斯汀教堂的气味吗？你没试过站在那儿，昂首眺望天花板上的名画吧？你肯定没见过吧？如果我问关于女人的事，你大可以向我如数家珍。你可能上过几次床，但你没法说出在女人身旁醒来时那份真正内心的喜悦。你年轻彪悍，我如果和你谈论战争，你大可以会向我大炮莎士比亚背诵共赴战场亲爱的朋友，但你从未亲临战场，未试过把挚友的头拥入怀里，看着他吸着最后一口气凝望着你，向你求助。我问你何为爱情，你可能会吟风弄月，但你未试过全情投入真心倾倒，四目交投时彼此了解对方的心，好比上帝安排天使下凡只献给你，把你从地狱深渊拯救出来，对他百般关怀的感受你也从未试过。你从未试过对他的情深款款失之厮守，明知他患了绝症也在所不惜。你从未尝试过痛失挚爱的感受。 Sean 继续说，不要以为我了解你，也许我可以通过知识来看你，但那不是你，除非你愿意谈谈你自己，否则我不知道你到底是谁。说完这番话后，Sean 撂下了一句话，现在该你了。这句话的意思是，我愿意真诚地去面对你，但你是否做好了真诚面对我的准备？ Sean 的这番话也刺痛了 Will， 或者说令 Will 感到震撼。第一次有正确的人对他如此坦诚相待，而他以前对付这些人的招数好像也都不再能发挥作用。那么自己愿意冒一次险吗？真的对一个心理医生袒露心声？最终 Will 选择了继续。选择继续是一个意愿，意味着 Will 愿意尝试改变，但从这个初步的意愿到袒露心声，那是需要时间的。所以在接下来的两次治疗中， Will 长时间地陷入沉默中。 Will 沉默时， Sean 一样沉默着，他绝不先开口，而是等待 Will 开口。这种沉默有两种意思，第一，他在告诉 Will， 你有沉默的权利。第二， Will 要自己决定是否袒露心声，而不是由心理医生来诱惑或施加压力让 Will 袒露心声。终于，在玩了很长时间的瞪眼游戏后， Will 主动开口讲话了，这意味着治疗正式开始了。治疗正式开始后的第一个话题是爱情。Sian 问 Will， 在恋爱吗？ Will 回答说有，但他有点不敢进行下去。为什么？ Sian 问。 Will 回答说，现在他很完美，我不想破坏。对此 Sian 说，或许是你认为自己完美，你不想破坏，这是极好的哲学，可以一辈子不认识人。这是无数人在恋爱时会犹豫的原因。看起来我们是认为对方太完美了，所以不敢接近或不敢破坏这个幻想，但其实是我们惧怕自己的不完美被对方看到。于是 Sian 在不动声色地戳穿 Will 的游戏后，讲了自己一个故事。他说他的太太放起屁来超厉害，一次他被太太的屁惊醒了，接着他家的狗叫了起来，最后太太自己也被弄醒了，问他是不是你在放屁。 Sian 说是。 Sian 讲这个故事时忍不住狂笑起来，而 Will 也忍不住大笑起来。故事讲完后， Sian 解释说，真实就是美，不完美才是好东西，它可以选择谁进入我的世界。你的女生也不完美，关键是你们是否合适。这次咨询结束后， Will 立即去见他钟爱的女孩哈佛大学的史凯兰去了。Will 和史凯兰是在哈佛大学的一个酒吧认识，当时 Will 与他的三个死党去这个酒吧，一方面是为了泡妞，另一方面是继续 Will 最擅长的游戏，三分钟摆平一个笨蛋，而且是全球最知名大学的笨蛋。这两面 Will 都得逞了。 Will 最铁的哥们 Chuck 冒充历史系学生和美女史凯兰搭讪，但哈佛大学的学生克拉克看破了 Chuck 是冒牌货，于是过来考 Chuck 历史学知识，但却被救驾的 Will 给羞辱了。 Will 不仅羞辱了以哈佛大学生而自居的克拉克，也赢得了史凯兰的好感，两人第一次擦出了火花。恋爱关系是比治疗关系更为深层的关系，既然 Will 不敢与心理医生建立关系，那么他更没有勇气去和自己所爱的女孩建立真正的关系，或者说这是更为艰难的挑战。在 Sian 的启发下， Will 终于鼓足勇气去见史凯兰了，并且两人的关系一直发展得好像很顺利。但是危机一直存在，敏锐的观众会发现Will 一直不相信史凯兰爱自己，史凯兰的很多话他都解释为史凯兰并不是真心爱他，譬如史凯兰对他说有机化学对你这种人没用。 Will 立即问他这种人是什么人。再如他几次对史凯兰暗示他怀疑自己只是史凯兰的一个玩具，一个过渡性的男朋友，他的天才、贫穷和传奇会给史凯兰的生命添加一些色彩，但史凯兰作为一个富家女早晚会抛弃她，而最终还是会嫁给一个成功人士。最后当他们的爱情抵达第一个最高潮时，也迅速跌落了最低潮。Since I've seen your picture on $100 bill, what's a game? A chance to you, him as one. 施凯兰从哈佛大学毕业后要去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继续进读，所以希望 Will 和他一起去加利福尼亚州，但 Will 拒绝了。他认为如果到时施凯兰发现他的缺点怎么办，那时他就会受不了他而抛弃他，这伤害了施凯兰。他说，如果你不爱我就该告诉我，你如果不爱我，我会消失，不会出现在你的世界里。听了施凯兰这番话，我要立即说，我不爱你。听到这句话，13岁时失去了父母双亲的施凯兰再一次痛得弯下了腰，而 Will 也走了。每个人都在坚持自己的逻辑，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逻辑看对方，结果越爱时就越孤独，因为越爱时就越坚持自己的逻辑，而这时就看不到对方的存在了。对施凯兰而言，她是个好女孩，而好女孩的逻辑是不能给别人麻烦，所以如果你不爱我就告诉我，我会主动消失。但对 Will 而言，施凯兰这句话会让他进一步相信他并不爱他，他好像在寻找一个让自己主动离开的借口。施凯兰认为希望 Will 跟自己去加州证明他爱他，但在 Will 的世界里，这种搬迁是最可怕的事情。他先是被父母抛弃，后来四次被人弃养，其中三次被严重虐待，所以他内心深处认为换一个家是最可怕的事情。于是在第一次爱到最深的时候，他们也遭遇了最严重的危机，这是他们各自坚守自己逻辑的结果。当然主要是 Will 坚守自己逻辑的结果。其实这时不只是爱情到了第一个高潮，他的治疗也到了一个高潮。Will 和 Sean 已经建立了很深的信任，同时 Will 的事业也貌似进入一个高潮。兰博教授正接二连三地给他介绍忧郁的工作。但是对 Will 而言，这是一种颠覆，他会恐惧，因为他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长大，这让他对自己的逻辑无比执着，这也是每个人的共同点。我们每个人都深信自己的逻辑，假若一个女人说男人都不是好东西，那么她亲近的男子一定都不是好东西，因为她会爱上男人都不是好东西这个断言。如若她遇到了一个好男人，她的世界就会有颠覆的危险，她的内心就会有失控的感觉。于是为了避免这种失控感，她要么远离好男人，要么会把好男人变成坏男人。对 Will 而言，他的一个断言是，我只是一个玩具。他的聪明可以给别人的生活带来些乐子，但只要他出现一些坏我，一个亲密关系会立即结束，对方会毫不犹豫地抛弃他。他过去的人生经验一再证明了这一点。所以当治疗、爱情和事业都抵达一个高潮时，他内心的斗争也就抵达了一个最严重的危机，是固守自己已有的逻辑，还是冒险接纳新的逻辑？不幸的是，绝大多数时候，我们都会坚持自己固有的逻辑，于是，人生就只是一个轮回。有意思的是，化解这个危机的是他的死党 Chuck。 这也是影片感人至深的一个情节。在建筑工地上休息时，Will说他觉得整天这样做体力活也不错，他希望他们的孩子能在未来一起玩耍和生活。没料到 Chuck 却对他说，如果我们50岁时你还和我在一起，我会杀死你。这令 Will 非常震惊，也许比面对 Sam 时还要震惊，因为他觉得他和 Chuck 是如此好的朋友，他们在一起的时光他们都很享受的。但 Chuck 告诉他，他每天最幸福的时候只有10秒，就是每天他去 Will 家接他出来时。每次他都想象这次见不到 Will 了，那意味着 Will 到了能施展他的才华的地方。然而每次他都能见到 Will 开门，这种幸福感便消失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环。看上去我们每个人都限制了自己，都生活各种各样的痛苦中，但是我们之所以陷在这种痛苦中而不能自拔，是因为这种表面上的痛苦其实有着极大的好处。我们之所以离不开痛苦，是因为舍不得这种好处。 Will 之所以自甘堕落，之所以浪费才华，无比重要的是他通过这样的方式赢得了友谊，而他和 Chuck 等3名死党的友谊是他多年以来在这个世界上仅有的支持。关系就是一切，一切都是为了关系。我们常讲自我价值感，其实我们追求的并不是孤独的价值感，而是关系中的价值感。在《心灵捕手》这部影片中，爱情是迷人的，心理治疗的过程更迷人，但Will无意中最看重的恰恰是和 Chuck 这些问题青年的友谊，因为这是他多年以来仅有认可他的、接纳他的关系。 Sean 懂得这一点，所以当兰博说 Will 的朋友是智障时，他愤怒地为 Will 辩护。所以当 Chuck 也对他说，你走吧，我渴望你顺应你的天才时， Will 真正解脱了。前面有爱情、事业等美好而正确的生活等着他，后面则是多年死党的督促、威逼和容纳。那么 Will 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呢？影片最后一个高潮是 Will 终于又来到了 Sean 的治疗室，而 Sean 拿着 Will 的卷宗，那上面有他的种种问题和受虐经历，对他一遍又一遍地说，这不是你的错。Sean 第一次这样说时， Will 说我知道，但是 Will 并不知道，他只是口头上知道而已。所以 Sean 继续说， Will 惊讶了，他看上去甚至讨厌 Sean 这样说，所以说你不要戏弄我。但 Sean 继续说，这不是你的错。终于 Will 的防线彻底崩溃了，他扑在 Sean 的身上，紧紧抱着 Sean，像婴儿一样痛苦。这种拥抱有着极大的象征意义，意味着 Will 终于第一次真正信任了好的关系。影片的最后是 Will 驾驶着 Chuck 等死党送给他的破车奔向加州去找史凯兰。这是一部非常棒的影片，无论是治疗过程还是对 Will 的内心的理解都非常具有深度而且真实。 Will 和 Sean 的扮演者也有极佳的表演，凭借这些因素，这部影片获得了1998年奥斯卡奖的最佳配角奖，颁给了 Sean 的扮演者罗宾·威廉姆斯，和最佳编剧奖颁给了扮演 Will 的马特·达蒙和扮演 Chuck 的本·阿弗莱克，并获得了其他多项大奖。不过我还想说，这部影片中有太多的戏剧色彩，导演给了 Will 太多的支持性因素，比如他的天分、爱情、卓越的心理医生和极讲义气的死党，而这在现实生活中同时获得这些因素非常不容易。尤其是 Chuck 的那番话，我很少在现实生活中见到，甚至 在这一点上，事情总是相反的。当我们想脱离旧的逻辑而奔向新的人生时，那些与我们旧时逻辑捆绑在一起的人，很容易产生恐惧，并有意无意地使用各种方式来阻拦我们的改变。所以，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若想有真的改变，需要比 Will 拿出更多的勇气。我的感想是，看这部电影的时候真的很感动，因为我深深明白到，童年对一个人的影响是多么多么的巨大。Will 是一个令人怜惜的孩子，当他扑到 Sean 怀里痛哭时，就是那个受伤自责的孩子，看着令人心疼。真的，不要随便因为要传宗接代而生小孩，也不要因为你寂寞需要寄托而生小孩。孩子是一个独立体，不是附属品，是需要给予爱和支持，最好能确保你能给予他所需要的爱才生下来，不然在将来带给他将是更多更大的痛苦。所以丁克是有道理的。Tell me how can you stop?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关注看电影栏目，我们下一期再见。How can you mend this broken man?Can a loser ever win? Somebody please help me mend my broken heart and let me live again.Still feel the breeze that rustles through the trees, and misty memories of days gone by. But we could never see tomorrow. Would you believe that no one.Ever told us about the sorrow? So, how can we mend a broken heart? And mine is, how can you stop the rain from falling on my house?Stop this, that old sun from shining. What makes the world go round? And sometime I have to say, say, la la la, la la la, yeah.I just wanna live again, baby. How can you mend this broken man? Yeah. Somebody tell me, how can a loser ever win? I'm gonna say, baby.Help me mend my this old broken heart.
Africa. I believe I feel like I got to, I feel like I wanna live again. How can you mend this broken heart? Somebody please tell me, how can you stop the rain from falling down? Although my clothes are wet, tell me,